生命的四季，
为生命的成长打造根基，为灵命的四季吸取养分。
每一步跟随基督，每一天与主亲近，
让得救的生命接受培育，让更新的生活栽种收成，
一起走过春夏秋冬。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生命的四季现在开始。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节目。今天呢，杨天成老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互动的学习课程，经历神奇妙的同在。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呢下载内容大纲，配合每个节目之后的复习题目，然后呢完成之后传送回来，让我们知道你的进度。在之前的几集当中呢，我们就邀请过听众朋友呢写一封信给神啊，那也收到弟兄姊妹很积极的回应啊，有些肢体呢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封信。而其中呢一位肢体呢相当的有幽默感啊，他说呢，写给神的信用电邮传给你们，岂不是呢给偷看了吗？啊，当然呢我们真的有点偷看的嫌疑，但如果呢是听众朋友授权，你知道啊，你不介意的话呢，那就没有偷了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分享哈。谢谢听众朋友积极的参与。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预备好参与杨老师为我们预备的经历神奇妙的同在。
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听众朋友，杨天成老师诚意邀请你和他一同经历神奇妙的同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下面我们又到了研读经历神奇妙同在这个主题的时间了。上一次呢我们一同来看祷告的内容，一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赞美敬拜，第二就是感谢，第三个内容呢就是认罪，第四个祷告的内容就是祈求，那第五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是代祷，就是代表他人来献上祷告。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是每一个祷告的时候在最后所讲的。那么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到底是什么呢？代表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来看，首先呢主的名是代表什么，因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那么主的名又代表什么呢？主的名是代表着他的本性，主的名是代表他的本性，也就是他的权柄、能力、旨意、得胜、应许、生命、救赎、保守、归赎、恩典、永恒、印章或者签字等等等等，这个都代表了他的本性。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因着他的名，就代表了因着他的本性我们而祷告。那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是什么呢？是我们祷告是借着耶稣基督，甚至我们祷告的权力和恩典呢也是靠他的。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和恩典，我们和天父有这样的交通。所以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祷告的一个中保。因为耶稣基督是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里面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我们跟神的一个祷告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那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是表示呢，一切是从神开始的。我们的祷告不是由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乃是因为神开始的，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本性，因为神的救赎，因为神的需要，因为神的旨意，我们才有这样的祷告。所以呢，是由神来开始的。第二呢，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呢，表示呢，因着基督的名，我们才能坚持到底。因为耶稣的本性，神的本性，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也可以能够坚守我们的一生，甚至我们的祷告能够坚持到底，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本性。那第三呢，我们的祷告呢，是在神的一切的旨意当中来祷告的，神才垂听。所以我们祷告呢，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乃是因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来祷告，我们需要求他自己的心意，求他自己的旨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在世的时候呢，教导门徒祷告呢，一定要奉他的名，特别呢是在临别晚餐之前呢，都有这样的教导。我们看几段圣经，在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里面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里面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门徒要奉他的名来祷告，上帝就会蒙垂听。那么除此之外呢，耶稣也教导门徒奉他的名来医病赶鬼，也奉他的名来使人得救赎。所以呢，我们看到奉他的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什么功用呢？第一，就是得救的确据，就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们得救是靠着耶稣基督。第二呢，是永远的保证，永远的保证。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保证。当我们奉主基督名来祈求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这样的保障，让我们不断的能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的成长。第三个呢，就是保守的范围，保守的范围。主的名呢，就是全能。我们奉他的名呢，就是活在他的名字的范围以内。因为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里面说，因为他是奇妙、测试、永在的神、和平的父。 我们在他的名下呢，就是在他的保守之下，因为他必保守自己的名。所以呢，当我们奉主的名的时候呢，是在他的恩典之下，在他的能力的保守之下的。那第四个呢，我们奉主的名有什么功用呢？就是永远的得救，永远的得救。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哥林多前书15章55到57节里面有这样的应许，他能够胜过一切，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胜过这个魔鬼撒旦。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呢，是靠着他的这样的能力，我们能够得胜。那第五呢，就表示归属于基督，归属于基督。我们凡是我们称呼主名的人，都属于他的，没有人呢从他的手中能够夺取我们，因为呢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呢，主的名有这样的权柄啊，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呢，你可以自己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20到29节，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20节到29节，以及约翰福音16章33节，约翰福音16章33节，因为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使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的当中夺去。那第六呢，就代表了签证和印证，签证或者印证。因为凡称呼他名的人，已经在他的额头上有了他的名字，有了他的印记。在启示录14章第1节，还有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也有这样的讲，说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印记以后，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就表示呢，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属于他的，就表示说呢，我们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的当中。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的时候呢，也表示说我们这个人无论是从里到外都是属于他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他而活的。第七呢，就代表能力的应许，能力的应许。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我们奉主的名呢，就表示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父神的面前，也因着这个父对子的缘故呢，为我们把天上的窗户仓库打开。所以呢，我们奉主的名来祷告，表示能力的应许。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来应允，求神来成就他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神所做的。所以呢，我们看哥罗西书3章17节，哥罗西书3章17节里面说，不仅呢在祷告是奉主的名，而且呢要在一切的侍奉上呢是奉主的名。因此呢，每一个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都要奉主的名，大胆的来支取神的恩典，我们得到神丰富的供应。
以弗所书5章17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生命的四季和您共勉。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一句话，我们常常说，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然后说阿门。那么阿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首先呢，祷告的结尾的阿门呢，就是诚心所愿，诚心所愿的意思。意思是说呢，刚才我向神来祷告所说的话呢，都是从心底里说的。那就是说，我口里讲的跟我心里想的是一样的。这就是什么？诚心所愿。那么还有一个意思，阿门呢，就表示是的，或者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从这里面看到呢，这里面有一个字啊，实在啊，实在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就是阿门的意思，就等于是阿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的祷告呢，是实实在在的，诚诚实实的，没有半点的虚假的。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祷告都需要什么？心里所想的我们嘴里讲出来，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半点的虚假的，因为神是看我们内心的。第三呢，阿门，这个阿门呢还表示他是那位诚实真实的真神。当我们讲阿门的时候呢，也表示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一位诚实又真实的上帝。在启示录三章十四节，启示录三章十四节里面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那这里面讲到为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所以我们祷告说阿门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的天父，更是那位诚实真实的上帝。那么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个问题。在前两课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祷告呢是人跟神生命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到底人跟神生命建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祷告呢是人跟神彼此的享受和经历的过程，上次我讲过。那么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夫妻的关系就可以比喻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婚姻，夫妻两个人彼此的建立，就好像我们跟神关系的建立一样。婚姻要健康，家庭要幸福，就要彼此的建立和享受。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要坚固，我们需要彼此的享受和建立。这里面呢，我们用婚姻来做比喻，来分享一下。一共有四个层次的建立。我们从婚姻里面看到第一个呢，就是自由的运作，或者叫自由的发展。其实呢，婚姻呢，是自动自发的运行和发展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呢，也是这样。当我们夫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婚姻自然就成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就开始了。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无论我们是快乐或者是困难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的，神都是我们生命关系的 保守建立者。他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生命的关系。与婚姻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神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永远是不离不弃的，他总是在我们的旁边，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那第二个婚姻的这个建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闲聊。我们发现我们一个夫妻，他们在彼此的生活的里面呢，常常有一些闲聊的话，或者是说叫一些小的话题，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他们常常都彼此在讲的。你比如说你的药还没有吃，这是对什么对方的一个提醒。那今天的电费应该交了，那你能不能今天去交一下呢？其实这些很多方面呢，都是一些闲谈。这些闲谈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闲谈呢通常是即时性的，就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讲出来了。这个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跟神的一种关系。我们跟神的一个祷告呢，不需要一个特别的时间，或者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地点，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父神的面前，我们即时的跟他来交通。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想的，我们有什么要的，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跟他来讲。第三个呢，就是深入交谈。深入交谈，我们婚姻的每一个阶段呢，都不断的往前深入的。我们每一个婚姻的阶段呢，都有一个严肃的一个阶段，或者呢是叫深入的谈话的阶段。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呢，一些大事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深入的来探讨来分享。有的时候呢，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我们彼此的要交流的。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时间，需要空间，然后需要一些专注力，单单的跟神在一起，彼此呢能够深入的来沟通，彼此呢来分享交流。那这个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交通的方式。刚才我讲第二个，就是平时随时的跟神来交通，同时呢我们需要一个特定的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以他深入的更深的来交通。那第四个呢，就是亲密接触。我们夫妻之间要常常的保持一种接触，无论是在肉体上的还是在心灵上的，都有一些触摸。这些触摸呢帮助我们彼此的建立的。那祷告也是如此。那最初我们的祷告呢是索要，祈求，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答应我，求你来给予我。那这是我们当初的祷告。但是随着我们的祷告的深入呢，我们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是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是一种无言的静默，单纯的享受。所以呢，当我们祷告更近身的时候呢，我们跟神的是一种触摸，灵里面的触摸，就是我能摸到神的心意，神也能摸到我的心。那这种呢是更深入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的祷告是一步一步近身的，与神的关系呢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讲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我们讲到阿门，这里面都讲到我们跟神的一种特别的关系，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这样的权力权柄。当讲到阿门的时候，就讲到说我们所讲的跟我们心里所是一致的，同时呢，神也是那位信实的，神也是保守我们的。好，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在音乐之后呢，我们给留几道研习题。 好，我们留两道研习题。第一题就是你的祷告是不是以神为中心，为着基督的？你的祷告是不是出于真心的？第二题就是运用刚才我讲的四个层次的建立，神与人生命关系的四个层次的建立，应用到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当中，你觉得哪一方面的祷告需要改变？运用刚才我讲的夫妻关系的建立，应用在你跟神的关系当中，你觉得哪一方面的祷告需要改变？好，今天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回再见，愿神祝福你。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距离圣诞节呢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哈，我不知道你是否预备好计划好在教会里头呢去参与一些的圣诞的聚会，圣诞的一些的崇拜。但除了这个与弟兄姊妹一起庆祝之外呢，也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你所经历到的神奇妙的救恩哈，可以有机会呢去与身边的人，你所认识的所关心的人呢一起来分享。好了，听过今天杨老师的分享之后呢，希望你也可以到良友网站上下载相关的复习题目加以完成。那良友网站呢是www.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另外，良友一台的朋友呢，可以用这个地址跟我联系，香港九龙宁波街33号二楼。良友三台的朋友呢，请使用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linehlianguou.net。明天星期五的节目呢，为你预备的内容是友谊难一起谈，所以也欢迎你到留言板上呢写下你的一些信仰问题、圣经疑难。不过提醒你，最好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可以跟你直接的联系，透过连线来分享回答你的问题。谢谢你今天收听了生命的四季，愿神赐福给你，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